首尔北岳山的青瓦台从来不是府邸，这座依山而建的宫邸就像精心设计的政治剧场，每个主角都逃不过被镁光灯灼伤的宿命。从李承晚到尹锡悦，12人总统在权力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有的人戴着手铐谢幕，有的人揣着遗书离场，活脱脱的一部真实版的纸牌屋。只不过编剧是财阀，导演是检察官，观众是8000万国民，主角们个个自带悲剧光环。这出戏演到了朴槿惠时代，已然透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劲儿。2013年那个飘雪的2月，冰公主裹着米色大衣走进青瓦台时，墙上历任总统的画像都在发笑。他们知道，这个发誓要嫁给国家的女人，终究逃不过被国家抛弃的命运。就像他的父亲朴正熙当年饮弹身亡时，血泊里还映着汉江奇迹的倒影。这里的文件柜里锁着3星的秘密账簿，保险箱里躺着信贷集团的承诺书，办公桌上对着乐天送来的高尔夫会员卡，历任主人都以为自己是执棋者，但最后都成了棋盘上的弃子。或许是身处高位，青瓦台的雪总比别处化得慢些。李明博搬出总统府那天，庭院里未扫净的积雪还留着前任主人的脚印。当他戴着手铐坐进囚车时，后视镜里映着南山塔尖的十字架，恍如30年前全斗焕被押往安养教导所的场景重播。首尔市民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毕竟自1987年以来，每位总统退场时都自带镣铐音效，街边卖辣炒年糕的大婶叼着牙签打赌，新来的朴姑娘能撑个几年呢？权力更迭总伴随着刺骨寒意。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在首尔普信阁敲响就任钟声，其前任李明博已因兄长受贿案接受检方调查。这个宿命般的开端预示着韩国第18任总统的宿命。根据韩国国会图书馆统计，自1948年建国至2022年，11位总统中4人遭政变下台，2人被暗杀，其余均因贪腐获刑。朴槿惠执政时期曾以63%的支持率开启了经济革新时代，其主导的关于搞活经济改善民生的特别法案注入18万亿韩元刺激资金，推动2015年 GDP 增速回升至 2.6%。 但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三星、现代、SK 等五大财阀销售额占 GDP 比重从2012年的 57% 攀升至了2015年的 64%， 为后续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当朴槿惠踩着冰封的台阶走进青瓦台的那天，她特意穿起了母亲陆英修遇刺时穿的米色大衣。就职典礼上，她对着镜头说出，我没有家庭，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服务的对象。现在回想，这话说的比北汉山的冻土还硬。台下坐着三星的太子李在镕、现代集团的玄真恩、 SK 的崔泰源，这些财阀当家鼓掌时，西装袖口露出的百达翡丽表盘闪着冷光。冰公主的加冕之路颇有说法，18岁随着父亲住进了青瓦台，22岁目送着母亲血溅国立剧场，27岁见证父亲被部下射杀，61岁公主变女帝重回青瓦台。这个被政治腌入味的女人硬是把悲剧人生活成了竞选筹码。2012年大选辩论会上，当文在寅质问韩国计划将首都从首尔搬到世宗的迁都计划是否合理时，朴大娘不聊经济，不聊历史，甚至不聊人文，而是从兜里掏出王母的手册，硬是哽咽地念起了当年第一夫人的手写笔记。不知道是忆往昔动情，还是提前涂了清凉油，大娘说的泪如雨下，最后结尾补刀，真正的政治要像母亲的手一样温暖。这一番抒情散文直接把对面的文在寅律师给整不会了。我和你聊国家迁都，聊亿万经济，你跟我聊王母教导，聊抒情散文，咱聊的是一个玩意儿吗？大娘，你这是什么赛道？太邪性了吧。结果就是这场辩论会在全国直播后，电视机前的大妈们抹着眼泪把选票投给了这个嫁给国家的女人。但他们似乎忘了，她的父亲朴正熙正是用沾满鲜血的手 缔造了汉江奇迹。那些在高速公路上被推土机碾过的示威者亡魂，此刻正在首尔的夜空飘荡，等待着新总统如何续写屠龙者再成恶龙的老戏码。上位后的朴槿惠很快露出了铁娘子本色，她把总统的秘书室塞满了槿惠学校的同窗，在青瓦台的地下挖通直达 Trump 医院的秘密通道，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消失两小时。而在这个两个小时里，崔顺实的岳阳电话正在指导治国方略，这个初中毕业的萨满教信徒正用刚做好美甲的手修改总统演讲稿，就像巫婆在调制蛊毒。2014年4月16日8时48分，韩国世越号自仁川港驶进了济州岛途中突然失去控制，一声巨响后，船体以不符合工程力学的方式瞬间向右急转弯，一小时后船长和部分高级船员率先弃船逃离，徒留352名学生在船上挣扎哭泣。而当海洋警察厅赶到现场后，透过窗户看到那群学生竟是在周边警戒而不实施救援，原因是没有受到上级指令。而上级此刻在哪儿？根据总统府日程记录显示，在请示报告通知总统府后，这位在演讲中痛哭流涕的国民女儿居然在7小时内完全失联，直到下午17时15分才召开首次对策会议。304名学生葬身海底的7小时里，青瓦台官网更新的是总统会见海外侨胞的合影，海军参谋总长崔润喜看到十通未接来电时，救援黄金时间已随潮水退去，只剩家长们在珍岛港撕心裂肺的哭喊和飘满黄丝带的咖啡厅。外媒头版标题讽刺写道，青瓦台时钟停滞7小时。人们不解，为什么总统会在官邸失联？怎么韩国坐拥全球最低的网络延迟是没在青瓦台通网吗？而此刻首尔中央地检的检察官正嚼着紫菜包饭加班，他们从一台丢弃的电脑里扒出了200多份机密文件，而这些文件的分量就像在垃圾堆里翻出了川国玉玺。2016年10月24日， JTBC 电视台独家曝光了总统闺蜜崔顺实电脑中的文件，其中包括了44份总统演讲稿和涉及9473人的文化界黑名单。总统演讲稿上写满了崔大娘的红笔批注，而这份文化界黑名单则更显讽刺，原因居然是一群不识好歹的演员导演居然拍摄质疑伟大先生朴正熙的剧作，其中点名批评那个号称国民影帝的宋康昊，还出演什么正义辩护人男主角，讽刺我父亲的麾下悍将全斗焕将军，你这是打全斗焕的屁股吗？你这分明是打我朴家的脸，所以整出了个文化界黑名单，我要取消你们一切的资金补助与拍摄协助，就问你们怕不怕吧。不知道为啥写到这段，先是想笑，后面又有些笑不出来。朴大娘想到最大的报复居然只是取消资金补助，哎。而当 GTBC 电视台播出朴槿惠演讲稿上的红色批注时，整个韩国都看清了提线木偶的丝线。随着司法程序启动，首尔中央检察厅特别调查组于2016年11月3日以涉嫌滥用职权、胁迫、泄露公务机密等罪名对国民闺蜜崔顺实立案，并扒出了其父亲创立勇士教，一时间各种教派论、控制论、洗脑论、魔镜子论层出不穷。11月20日，检方确认朴槿惠涉嫌共谋作案，总统支持率暴跌至 5% 的历史冰点。这个冰点有多冰？当年全斗焕全面倒台已被宣布死刑时，支持率都比这个高。一个月后，多党派联合提交弹劾议案，指控朴槿惠违反国法第69条、第72条等8项罪名。随后的表决中，300名议员中有234人投下了赞成票，创下了韩国宪政史上首次现任总统弹劾案记录。接下来清算接踵而至，3月31日凌晨，首尔中央法院签发逮捕令，朴槿惠被押往了首尔拘留所，检方以18项罪名提起公诉，关键证据包括三星集团为换取朴槿惠对李在镕继承权的支持，向崔顺实支付了298亿韩元的贿赂，总统办公室强制53家大企业向2家基金会注资774亿韩元等等。2018年4月6日，首尔高等法院 判决总统朴槿惠24年监禁，便处罚金180亿韩元。后续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至此，朴槿惠累计卷入了21项刑事指控，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量刑最重的国家元首。特别调查组冲进总统府的那天，庭院里的山茶树突然开了反季的花。当检察官宣读逮捕令时，他突然哼起了父亲最爱的《木浦的眼泪》。押解车驶过汉江大桥时，他看见对岸的63大厦亮起弹劾成功的霓虹灯，那光芒刺得他的眼睛都睁不开。拘留所的铁门关上的瞬间，他听见了老 baby 吹顺时在隔壁监舍尖叫：“你说过青瓦台的风水能镇得住煞气的。”首尔拘留所的402号房没有镜子，这位东北亚地区史上首位民选的女性元首，每天对着不锈钢餐盘整理头发。狱警送来的中央日报总缺了时政版。当法官宣布24年的刑期时，朴槿惠不知是否会想起父亲当年的教导：政治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跳舞。如今刀已落下，舞池里只剩下崔顺实送他的貂皮大衣，在政务室里落满灰尘。放风时，他常盯着高墙外的乌鸦发呆，那些黑鸟总让他想起青瓦台屋顶的脊兽，那是当年父亲亲手设计的螭吻，如今正咧着嘴嘲笑阶下囚。1953年，文在寅在聚集岛难民营的临时板房里出生时，朝鲜停战协议刚签署6个月。这个细节后来被记在了韩国中央日报1988年的特稿里，标题叫从战俘营到青瓦台。他爹文龙九在聚集岛难民营里看过美军的过期罐头，后来给美军当苦力修机场时，汉江边上正搭着第一座火力发电厂的脚手架，当时全韩国的发电量还赶不上东京银座街上的霓虹灯。这家人后来搬到了釜山营岛，小孩子每天踩着美军用废油桶铺成的浮桥上学，路上能看见挂着星条旗的运输舰往越南运泡菜罐头。贫穷与饥饿是文在寅的童年底色，而这些经历最终在时间的照射下成了他纠缠一生的愤慨。庆熙大学法学院的那4年，文在寅的学籍档案里夹着3张警告处分。1975年4月9日，他举着废除维新法的标语牌冲在了示威队伍的最前头，被催泪瓦斯呛得直咳血，退学通知和警局传唤同时寄到家的那一天，他转身跑到了特种部队的征兵办公室，并在那个空无一人报名的队伍里成功入伍。而该部队的训练手册赫然印着白骨部队的骷髅标志，白骨部队即第一空树旅，这是当年朴正熙的对北王牌，此刻正直属于全斗焕。没人知道一个曾经文弱的大学生是怎么在特种部队里混出头的。参军后的文在寅原地转身舞班服，凭借着枪快拳狠拿下了多项奖章，成绩突出到后来的全斗焕将军都能忽略到他的叛逆行为，并给他发了一个超大的红包。这笔钱帮助他完成了司法考试，在空降部队啃了5年压缩饼干，退役后因参加民主运动蹲了4个月牢房，直到1978年通过第20届司法考试，这个满身余腥味的南方青年才真正触摸到了时代的门环。命运的转折点在1982年釜山的雨季降临，当文在寅在潮湿的律师事务所遇见了卢武铉时，两人西装袖口都磨出了毛边。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为被拖欠公司的造船厂女工辩护，面对三星律师团光鲜的定制西装，两个年轻人蹲在法庭的走廊分食紫菜包饭，用蘸着菜油的手翻动证据清单。那些年全斗焕的军学生还在光化门广场回荡，他们白天在劳工仲裁庭和财阀律师鏖战，深夜就着烧酒策划人权诉讼。办公室窗外釜山港的探照灯彻夜扫过集装箱堆场，像在漆黑的海面上划出了银色的伤痕。1987年6月抗争爆发时，文在寅正为被捕人士做辩护律师，卢武铉在戒严令下偷渡到汉城参加街头演讲。在无数的催泪瓦斯和牢狱之灾后，这对老友拿下了巨大的在野名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但这名望既是蜜糖亦是砒霜，有了名望自然要从江湖进庙堂，庙堂滚滚诸公看这俩傻小子凭借着一股蠢轴劲儿 一路入党入阁，最终在一路惊呼中，卢武铉居然成功入住了青瓦台。当卢武铉在2003年搬进青瓦台时，文在寅作为秘书室长第一次见识了权力的魔幻剧场。总统办公室的檀木桌上摆着两人十年前在釜山合用的旧台灯，国宴厅的水晶吊灯下晃动着财阀们意味深长的笑脸。试图推进检察机关改革时，现代集团的律师团送来嵌着钻石的钢笔；推动媒体改革方案时，朝鲜日报的总编在头版刊登总统年轻时的英勇照片。写到这里，我犹记得当年黄渤加冕影帝时有段采访，大意是这个世界的善意恶意都是分阶层的，我当年在底层时看到的都是丑恶，都是算计，当你成功后，你看到的都是笑脸，都是宽容，甚至你很难在身边找到一个坏人。一人尚且如此，遑论总统。这帮财阀们前前后后伺候了多少任总统，美人唐衣你挡得住，歌功颂德你能挡得住吗？忆往昔峥嵘你能挡得住吗？追怀先考你能挡得住吗？退一步说，你能挡住，你妻子儿女能挡得住吗？如果有一次没挡住，那后面就是美人唐衣金钱蜜罐了，眼下那刻便攻守一世。财阀冷笑，什么一国总统，不过戏子，无非价码高点罢了。但在韩国，总统从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遑论你这个穷小子，首先是上任半年，媒体就爆出卢武铉二哥在采访中指出，我认为某某是国税厅长的最佳人选等言论，这本是乡野小子的闲谈，但在此刻就成了卖官鬻爵的干预国家人事安排，这帽子可够大的。卢武铉沉默不语，随后宣布建立一套专门管理总统亲人的体系，自证清白。紧接着反对派又质疑卢武铉当初竞选总统的资金，特别是韩国检察机关查出了 SK 集团在2002年12月总统选举期间向总统府前总务秘书崔岛树提供约$1,000,000的秘密资金，逼得总统助手全部引咎辞职。这明眼人都知道，$1,000,000的巨款呢，这么多钱不知道够不够五大财阀一晚上的红酒钱呢。面对质控，卢武铉决定以政治生命正面出击，表示若不被信任，将于2004年2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并表示比我好的总统不知有多少。这番真诚打动国民。五年时光刀枪剑雨，等到卸任时分，出于对公务员的自律，韩国法律规定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不得在首尔租买房屋。由于卢武铉来自地方，户籍还在庆尚南道，在参加完新任总统的就职仪式后，卢武铉就携妻子回到老家的丰下村，骑车种树。这个原本只有121人的小村，因为卢武铉，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民众前来参观。有时候民众希望和第一夫人合影，卢武铉只是笑着说他在洗碗呢，或他正在上妆。而青瓦台的魔咒终究也笼罩了这片宁静的村庄。妻子和兄长受贿的调查让这位63岁的老者乘坐青瓦台提供的礼仪巴士前往首尔接受调查，成为韩国第三位接受检方调查的现任总统。这是恩赐还是羞辱，不得而知。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老者哽咽直言无言面对国民，让大家失望了。这场20天的闹剧里充斥着嘲讽与谩骂，他远离中心，连夜驱车回到了乡村老家，但媒体如嗅到腐肉的秃鹫紧追不舍。为此他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题为请把我家后院还给我的博文，堂堂一国总统竟最终通过博客与媒体讨饶，一时不知说些什么。2009年5月，老家后山崖上的寒鸦叫得凄厉，老卢在山顶纵身一跃，倒在了故乡的岩石缝里。这位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总统终究没能逃过诅咒。对于政治家而言，家人是底气也是罩门，人民是力量也是死结。家人受贿的罪名与和为民请命的声望交织在一起时，活生生地绞死了这位平民总统。老友文在寅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遗书，他对民众言自己清清白白，寄希望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对家人言火葬了吧，然后在家的附近的地方立个碑就足够了。他对老友言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根本都是命。文在寅看着老友的遗书 沉默不语，而复仇的种子在灵车碾过首尔大街时终于破土。文在寅捧着卢武铉的遗像从首尔走回了乡村，他咽下了室友逝去的苦泪，压住了李明博回顾的怒火。他不明白老卢已经回了老家骑车种树了，为什么还不能放过他？你要是新政，难道一定要前任人亡才行吗？李明博政府时期的文在寅想到受伤的困兽，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天清晨在给老卢的牌位敬茶时，都能听见首尔方向传来的冷笑。这个时期的韩国正经历着财阀经济的狂欢，三星电子在全球市场上高歌猛进，首尔江南区的房价打着滚往上翻。2012年总统大选，文在寅带着卢武铉的遗物箱踏上了竞选巴士，箱子里装着共同编写的劳动法案例集和半瓶没有喝完的农家烧酒，但最终以 3.5% 的差距败给了念抒情散文的朴公主。2016年冬天，崔顺实的闺蜜甘正门录音带像野火般烧穿了韩国社会，民众包围青瓦台时，文在寅的竞选团队正在重看辩护人的录像带。这部以老友卢武铉为原型的电影此刻成了绝佳的宣传片。他在电视辩论中掏出30年前为女工辩护的案卷，泛黄的纸张上还留着海鲜市场的鱼腥味，一边是闺蜜干政的弃人民于不顾的大娘，一边是为挚友复仇为劳工奔波的大爷，此刻选票尘埃落定。2017年5月10日的就职典礼上，文在寅成功登顶，他特意将卢武铉的遗像安放在了青瓦台的会客室，对着镜头说，这里永远留着卢律师的座位。复仇的齿轮自此精密咬合，文在寅上任第37天，首尔中央地检突然重启了李明博贪腐案调查，检察官在 KB 银行保险库起获224亿韩元的秘密资金。第89天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带着电子脚铐走进了拘留所。第146天前总统朴槿惠的囚车在首尔街头引发了万人围堵，最绝妙的手笔当属提拔尹锡悦为检察总长，这个曾把李明博送进监狱的执剑者转眼成了文在寅司法改革的急先锋。但青瓦台的诅咒从不缺席，文在寅执政的第三年，首尔公寓均价突破10亿韩元大关，全租房骗局让20万年轻人流落街头，新冠从模范生变成打地鼠游戏，釜山港的集装箱开始成批空置，南北关系在板门店那场全球震惊的烟火表演后重归冰点。最致命的被刺来自曾经的正义利刃尹锡悦，这个亲手给两位前总统戴上手铐的检察官突然调转枪口质疑司法改革程序，哪有什么忠诚，忠诚不过是背叛的不够罢了，那多少才够呢？一国权柄大抵就够了。2022年3月10日，尹锡悦以 0.73% 的微弱优势胜选。文在寅在电视机前看完计票直播后独自走进了青瓦台花园，5个月后他带着8箱书籍返回了凉山农村，邻居们常看见这个前总统蹲在菜地里捉虫，身后跟着条毛色杂乱的土狗。如今的老文偶尔在 Nava 博客发篇小作文，评论区挤满了拿他表情包斗图的网民，他这辈子就像灌发酵过头的宗家泡菜，卢武铉时代是刚入坛的爽脆，复仇的决绝给了他平摊辣椒面的酣畅，结果执政的这5年却酿成了割韭的酸涩。他那套正义叙事和复仇爽剧在 Netflix 时代眼里已被结构成梨泰院 Class 式的热血漫画，网络上有关老文的评价不一，但好评还是多过恶评，诸如为民请命的律师，为有复仇的义气，为国尽心的良相。就当所有人都以为青瓦台魔咒总算要打破了，去年8月韩国检察机关对文在寅的女儿多惠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并在搜查令上将文在寅列为了受贿嫌疑人。他们认为多惠的前夫在泰东航空任职期间所获得的2亿韩元以上的薪资是对文在寅的贿赂。诸位是不是没来捋清楚？我再说一遍，检察官认为文在寅女儿的前夫拿了高薪是对文在寅的贿赂，这他妈的关联性比老杨和耶稣的关联性都低。当媒体质疑检察官的合理性， 人家义正言辞地说出，我们是基于证据和法律进行调查，没有任何其他考量。哦，那你们的顶头上司是谁呢？原来是正义使者尹锡悦大统领啊。首尔街头飘着泡菜味的春风里，尹锡悦宣布国家进入了戒严状态。那天街角卖辣炒年糕的大妈抬头看了眼电视屏幕，嘟囔了句，这世道又要变天喽，顺道把酱料瓶子擦得更亮了些。这位戴着金丝眼镜法令纹身的能夹死蚊子的总统，活脱脱是从韩国政治悬疑剧里走出来的角色。父亲是延世大学的教授，母亲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打小在法学典籍里泡大的尹少爷，20多岁就通过了号称地狱级的司法考试，成了检察厅里最年轻的刀刃。您要问他当年在釜山的地方检察厅啃泡面查案时有没有想过能当总统，怕是连他自己都要啐口吐沫，骂句西吧。可命运这玩意儿就像是汉江里的王八，没上岸谁知道是鱼是鳖还是佛呢？那会儿他住在考试院里，墙上贴着刑法典第38条公职者受贿罪的注解，半夜被隔壁情侣吵架声惊醒时，总要把刑事诉讼法捂在胸口才能重新入睡。1999年他带队突袭乐天财阀会长私宅，面对20个黑衣保镖愣是举着搜查令往里闯，事后被记者拍到西装口袋上沾着对方喷的 whisky， 倒成了检察厅内部流传多年的勇者勋章。2016年朴槿惠闺蜜门炸锅时，他正在大邱查腐败案，接到特检组调令时连庆功酒都没喝，拎着公文包就奔首尔去了。那阵子青瓦台的灯光彻夜通明，尹检察官带着手下翻账本的模样活像法医解剖尸体，愣是把堂堂总统送进了首尔拘留所。转过年来李明博的案子更绝，70多岁的前总统拄着拐杖出庭时，尹锡悦正在办公室啃三明治，记者问他感受，他抹了抹嘴角的面包屑，证据不会说谎。这话后来被做成了手机壳，在检察厅内部热卖。等到文在寅拍着他的肩膀说，该换你做主审席了，尹锡悦的检察官制服已经浆洗得发白。那年总统大选热闹得堪比鱿鱼游戏，他举着牌子到处演讲，愣是把支持率从个位数薅上了天，大抵是老百姓看腻了文在寅的温和做派，倒是对这个能把两任总统送进耗子的狠角色来了兴致。只是没人注意到，当他站在了光化门广场喊彻底清算击毙时，背后检查系统的獠牙正泛着冷光，竞选团队给他设计的亲民路线全程抓马，甚至有点搞笑。去菜市场捏饭团，结果米粒沾到了西装袖口，到孤儿院送温暖被拍到了对着哭泣的孩子手足无措，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主打冷面硬汉的人设。没想到反倒在新时代中意外走红，年轻人把他在发布会上的扑克脸做成了冷漠青蛙的表情包，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上任头半年，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突然变成了国家情报院 2.0， 以前电视剧里正气凛然的检察官现在动不动就搞半夜突击搜查，记者招待会上满嘴的国家机密，连在野议员喝烧酒时多要了盘五花肉都能扯出通敌嫌疑。当年跟着尹锡悦冲锋陷阵的小检察官们如今个个练就了眨眼功夫就能从嫌疑人的账户里刨出海外房产的本事，不知道的还以为韩国检察厅改行搞起了跨国房地产中介呢。当年1988年里的韦光正丝滑转身西长雨化田，检察官成了新的都市怪谈。只不过这次1988回答不了了，毕竟按照新出台的特别调查法，连超市大妈多收500韩元都有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说起尹统领的坎，还得从那位比韩剧女主还能折腾的第一夫人说起。金建熙女士顶着张比实际年龄小2岁的脸蛋儿，从艺术策展人摇身变成了青瓦台女主人后，愣是把总统府变成了大型时装秀场。某天她收了个爱马仕包的视频在网上炸锅时，尹锡悦正在中青南道视察泡菜工厂，面对记者追问竟来了脾气，一句我夫人收礼物犯法吗，震惊了全国。好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到迪奥珠宝 凡客雅宝手串这些小玩意儿接连曝光后，支持率跟做了跳楼机似的往下窜。在野党趁机把总统配偶特别检查法拍在了国会桌上，尹锡悦硬是愣着脖子拒签，生生的把法律精神就着参鸡汤咽回了肚子。总统任期刚过半，尹锡悦就撞上了自己的至暗时刻。2023年秋，医疗改革引发的全国性罢工，把首尔变成了停摆的钟表。医生的集体辞职信雪片般的飞向了保健福祉部，住院医生举着反对医疗商品化的横幅躺满市纵路。青瓦台智囊团翻出40年前同样时刻的历史记录，尹统领还真是一字不改，全盘效仿先辈。但他忘了，人家当年是军人起家，而他是文人执政，这玩意儿能一样吗？10月17日，尹锡悦批准戒严预案，这个曾在法庭上痛斥全斗焕滥用紧急权的人，如今握着同款的总统令，发出了同样的指令，汉江不语，江面上映出的尽是历史循环的鬼影。最后压垮骆驼的是戒严令签发后第4日的凌晨兵变，驻扎坡州的第55步兵师拒绝执行命令，带队的朴姓中校在社交媒体直播，我的父亲是518遗属，我不会对准民众。这出大戏比任何反对党口号都更具有杀伤力。当军队倒戈的画面传遍全球，尹锡悦在总统府的地堡里盯着实时民调曲线，那上面 41.7% 的反对率数字正以每分钟 0.3 个百分点的速度吞噬他的政治生命。圣诞夜那天，首尔下了20年不遇的暴雪，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团在法院门前滑倒的狼狈相被做成了动图传遍了全网。夫人金建熙被爆出在戒严期间秘密接触日本的古董商，最诛心的是检方调查记录里那句证词，总统说戒严能转移夫人的丑闻焦点，这话比当年崔顺实手机里的演讲稿还有狠毒百倍。2024年开春，当尹锡悦搬出总统府时，搬运工不小心碰碎了会客厅的法件护国琉璃摆件，玻璃碴子溅到了当年抓捕朴槿惠的现场照片上，划破了检察官时代的尹锡悦的半边脸。青瓦台魔咒这次换了个新玩法，没要人命，却诛了心。北汉山的雾气总在清明时节漫过青瓦台，把权力游戏晕染成了水墨长卷。市民们喝着人参鸡汤看弹劾直播，泡菜坛子腌着20届政府的承诺。景福宫后巷的算命摊倒是最懂时局，占卜大娘用3枚朝鲜王朝铜钱就能算准总统大限。李明博的八字犯天牢星，朴槿惠命盘带七杀格，文在寅倒是紫薇入园，可惜流年撞上三星 logo 里的八角煞。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嘲讽这是封建糟粕，转身却把检察总长的生辰输入了 AI 占星软件。有人说青瓦台的乌鸦都比总统懂韩国，这些黑鸟早看透了5年一轮的死亡秀，三星市值没涨个零，总统的脊梁骨就多打根钢钉。也有人说韩国的检察官才是真影帝，漆黑西装兜里揣着2副手铐，镀金的靠财阀，生锈的靠总统。尹锡悦把办公室搬到了龙山，不过是从全斗焕的茅坑挪到了卢泰愚的尿壶。千纸花的那123亿韩元够在釜山港停30艘世越号，可惜沉默的总是总统。要我说青瓦台的魔咒才应该申遗，这比泡菜更代表韩国。